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从1992年五月开始，李洪志先生无偿地把法轮大法传给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人民。20多年来，上亿人入道得法，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道德的提升。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将与您分享几则这样的实例。首先带给您的故事是，这个人怎么越活越年轻。文章的作者本来是个有名的药罐子，多年来被胃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折磨得瘦弱不堪。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身体健康了，人也变得年轻了。家人看到他的变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中。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大法在他们身上展现的神奇故事。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这个人怎么越活越年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以前是有名的药罐子，得的都是死不了活遭罪，治又不容易见效的病，比如严重的胃病、神经衰弱、过敏性鼻炎、咽周炎。1米69的个子，体重只有100斤左右。1997年11月份，我刚刚退休，不用忙着上班了，下楼溜达溜达。一个法轮功学员见我身体状况不好，就介绍我练法轮功。他告诉我说，法轮功是修佛的。我不懂，就问他有没有书。他说有，于是就带我去辅导员家，请了一本转法轮和一本大圆满法。当天我就看完了五讲，我对师父讲的法深信不疑。我按照大圆满法练动功，觉得基本上会了以后，就去了练功点。当练到第二套功法时，我一抱轮，就听到我周围如同刮大风一样呼呼作响。练完功后，我这十几年一直冰冷的手热了。随着不断的学法轮功，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行的几个单位一起搞活动时，常听到外单位的同事议论，这个人怎么越活越年轻啊。邻居也这么说，我们单位就有人叫我小媳妇。紧跟着，我的家人、亲戚、朋友大部分接触大法，有的走进大法修炼中，还有的成为精进的大法弟子。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发生在我身边的两个神奇小故事。一，严重失眠的妹妹学功当天就睡着了。我们姐妹四个都修炼法轮功，每一个人及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一个妹妹身体特别差，满身都是病，什么胃病、心脏病、妇科病等。但最难以忍受的是长期失眠，26年来，她就靠着她的老公给她按摩脊椎骨，才能保证睡2-3个小时。她知道我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可是却说做生意根本就做不到真善忍，不撒谎这一条就无法做到。他就这样拖着一个满身疾病的身体，疲惫不堪地忙碌着挣钱。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床，几乎天天拖在床上办公。有时候实在挺不住了，就让老公送去医院打点滴，打一种叫能量的药，其实也治不了病，就是当时能有点力气，精神好一点。2003年的一天，他又去打点滴，可是什么效果也没有。她一下明白了，对老公说，快送我去大姐家。因为她不能长时间站立，我就先教她练静功，她很快就学会了。我把练功音乐带给她，晚饭后她按照练功音乐练了一遍就躺下了，没想到竟然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早上醒来，她问老公，昨晚你没给我按摩吧？老公说，没有啊。她兴奋极了，当天正好去劳动局办事，她索性不用老公开车送她，她自己坐公交车去了。晚上8点多钟，她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说，大姐呀，我能逛商店了，我买了2000多元的衣服。以前她 他一到人多的地方就晕，衣服都是别人给买。从此以后，他不但天天坚持练功，还如饥似渴地看书。后来他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他已经不要戴老花镜了。他老公逢人就讲他的这段经历。二，儿媳妇学大法，不到半个月，满脸的扁平疣不见了。那是2004年正月十四，我儿媳妇带着我那刚6个月的小孙女来到我家。因为东北正月还很冷，她见我只穿了一件极薄的小线衣，就问：“妈，你穿那么少不冷啊？”因为我知道她听了邪灵喉舌的邪恶宣传，对法轮功有些误解，就故意说：“妈练法轮功不冷。”她说：“妈，你把书借给我看看好吗？”我当然高兴，把转法轮给了她。第二天一大早，儿媳妇就喊：“妈，这书好啊，不像他们讲的那样。”过了一会儿，她又喊：“妈，孩子的嘴好了。”我说：“孩子的嘴怎么了？”她说：“孩子的嘴里有2块鹅口疮，去了2家医院也没治好，怎么一下就好了呢？”她说：“妈，这功这么好，你教我吧。”于是我就放师父教功的盘给他看。上午我给他看孩子，让他练功。过了2天，儿媳妇的脸红了，她说脸太痒了。我说：“好事，你忍一忍吧。”从那开始，她脸上的扁平疣就越来越少，1个星期后就剩下个别的地方，不到半个月，整个脸上就退得干干净净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是从逃票到主动付车费，讲的是一个3年都没买过火车票的大专学生，一遍转法轮还没看完，1个多月后在搭乘的出租车中途坏了，其他人都不肯付车费的情况下，他却毫不犹豫地给了司机相当于他2天生活费的10块钱。如此巨大的反差，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叹大法改变人心的力量呢？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从逃票到主动付车费。1999年5月3日，我从姐姐那儿过完五一节，就和同学坐火车返回上学的城市。那时我还是个穷学生，即将大学毕业。我执意上了9号车厢，因为那是补票车厢，一旦查票，我可以在第一时间里迅速躲进厕所。这是我多年逃票总结出的经验。在我大专3年学习中，我几乎没买过火车票。我的邻座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男士，从我们一上火车，他就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皮上画有太极的书。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你还相信这种算命的书？”那位大哥见我好奇，就热情地给我介绍起这本书。他说了很多书中教人怎么做个好人，怎么教人向善，还有很多人学功后去病健身的神奇故事。我听得入了迷，从心中发出一种感叹：这不是我真正在寻找的吗？大哥见我对这本书感兴趣，就答应送给我。我非常意外，因为我注意到那位大哥看书的时候，拿书的手是垫着餐巾纸的。那本《转法轮》是崭新的，他是那么的爱惜这本书，可想而知啊，这本宝书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居然就这样送给一个陌生的路人，他图我这个穷学生什么呢？我郑重地翻开书，首先看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照片。哦，好面熟啊，好亲切，好舒服啊。我连看6页，发现一个问题，怎么第3页、第5页都讲到佛性的问题？我就问大哥，是不是我的佛性出来了，你就无条件帮我呢，给我送书？大哥说，佛家是讲缘分的，可能你的缘分到了。这时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我开始拉肚子。 当时是夜里，火车上有些人坐在那儿没睡，我想让同学陪我去上厕所，他说他头痛，让我自己去。其实他当时也跟我看了几页，无奈我只好壮着胆去。就在我起身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自己好高大，看到车厢里的一切就像离我非常的遥远，恍如隔世，一种安宁、美妙、祥和的场包容了我，舒服极了。我感到我的人生观都发生了改变。大哥把有桌子的那头位置让给了我们两趴，他自己站在昏暗的车灯下摇晃地读完了整本转法轮后才小趴了一会儿。第二天他正式将这本宝书赠送给了我，并嘱咐我，如果我不想修了，就把这本转法轮送给其他有缘人。我很激动，眼前又浮现出他手垫餐巾纸拿书的情景，我从未见过这么爱惜书的人，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后来不多久，大哥给我寄来了师父在瑞士、新加坡、新西兰等地的讲法，这在当时作为一个穷学生，让我请到这些书是做不到的。迫害开始的时候，邪恶之徒说我们师父敛财，利用书籍、经书赚钱。每当人们重复这些谎言的时候，我都给他们举这个例子。我说，我得法没花一分钱，书是一面之缘的人无偿送给我的。他们听后都无话可说。倒车回来的火车上，我开始为买不买车票而纠结。我最终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想再逃一次票，结果又碰上去时查票的乘警。这个乘警一进车厢，谁都没查就直奔我来，好像知道我就坐这儿。他问我买票了没有，我说买了，把票拿出来。这个时候我脸涨得通红，当时那乘警的眼神好像在说，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对你要高标准要求了。那个眼神怎么这么熟悉啊。回校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和学哥学姐们准备坐车回家，我们打的去火车站，开出租车的司机竟然是我去姐姐那时在火车上的一个邻座，他刚应聘了开出租车的工作。事后我曾感叹，这个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快到火车站的时候，汽车熄火了，怎么发动都发动不着。学哥学姐们不愿意了，他们觉得出租车没把乘客送到目的地，所以拒绝付车费，说完扭头就走。女司机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看得出她很无助。我当时脑子想到的是，车子坏到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地，她一个孤身女子该怎么办，连公用电话亭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用传呼机，我们再不付车费她该多难过呀。我没顾学哥学姐的阻拦，给女司机手里塞了10元钱，她很意外，激动地连说几声谢谢。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只有等路过这里的司机回城里用公用电话给老板联系来帮他修车了。直到我上了火车后还一直惦记着他的车修好了没有。事后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才知道，那时我虽然看完一遍转法轮，但书中要求我们时时处处都为他人着想的法理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虽然那时我很节省，10元钱是我2天的生活费，但我根本没去想钱的事，只想着他怎么样了。这就是大法的威力。也就是那次，我的学哥学姐打心眼里佩服我这个人，说我太善良了，以至于后来我被迫害的时候，他们都想办法联系同学们想看望我。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是一位山东女大法弟子的故事，胃力斗殴肋骨断，练法轮功脱胎换骨。提起山东女子， 您可能会联想到豪爽仗义，那么听到了这个题目或许并不会感到太惊讶。作者一家人因为一起经济纠纷与对方动手打起架来，他被打成了重伤，又没钱医治，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却因此有缘得了大法。没多久，被打坏的身体和原有的病痛都不药而愈了，他也懂得了怎么样去做一个能为他人着想的好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位列斗殴肋骨断，练法轮功脱胎换骨》，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金玉。2012年8月6号，我和家人一行四人前去外地处理几年前的一起经济纠纷问题，当时双方情绪都非常激动，结果动手打起架来，我被打成重伤，肋骨打断了一根，打得浑身淤青，两个膝盖肿得无法弯腿，头被打得肿起好几个大包，嘴都打肿歪了。本来我身体就不算好，偏头痛、胃寒，先天性骶椎管狭窄，季节性过敏症，妇科病、风湿性关节炎、心脏心律不齐、血稠等等等等。这一下子挨这一顿暴揍，简直把我给打懵了。这钱一分也没拿到，还倒赔400元医疗费给对方。我被打成重伤，连个说法都没有。当时那个恨呐，在回家的路上还在计划怎样报复。当年的经济纠纷导致我家经济每况愈下，女儿生病无法医治，这次我被打成重伤更是无钱医治，丈夫愁得直落泪。从6号晚上到8号早上，我一共吃了12粒致跌打损伤的胶囊，就这么扛着，心中已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心想活一天算一天，反正活着也是遭罪。8号上午，表妹来家里讲法轮功真相，讲她以前得过多少要命的病，练法轮功都练好了，讲共产党的腐败与暴政，讲三退保平安，我们都听明白了，都一一做了三退。她看我浑身的伤说，嫂，你就诚心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福报。我当时也不假思索地诚心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接一遍，也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念了有个把钟头吧，身上的伤不那么疼了，心想这功法可了不得，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止痛。就问他，你们怎么练功啊？表妹当即练了第五套功法，当她双盘腿双目微闭，缓缓连贯地打着手印时，这不是佛吗？我脱口而出，就问这问那的，问法轮功的一切，问师父怎么样，问了很多以前受毒害蒙蔽而不解的问题，这下全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师父是谁了。从8号中午到晚上，我一直在不停地诚心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时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都在我脑子里打转转，念累了睡着了，梦见自己在天上飞。2012年8月9号，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早上醒来，伸伸腿不那么痛了，肿也消了不少，就是肋骨还疼得很厉害，心想这功法不得了，这师父可不是一般人，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消肿止痛，我也要学，就拿起手机把表妹招呼到家来，要她教我练法轮功。表妹又冒雨去给我请了转法轮和练功用的 MP3。当我手捧着转法轮翻开，看到师父祥和慈悲的法相时，心中突一阵热流，眼泪哗的下来了。师父，师父，我在心中呐喊着，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震撼着。接着五套功法练3遍，全部学会。此后每天学转法轮，看着看着书，困得倒头就睡，睡着睡着又猛然惊醒，接着继续看书，就这样反反复复，3天内看完一遍转法轮。师父，这是在给我治头痛啊，我以前有偏头痛，经常痛，导致记忆力衰退，刚刚说完的事一会就忘了。就这样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身上的伤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第5天软组织伤全部好了。 肋骨明显不那么疼了。到了第十天，肋骨也不疼了，好了，家人都替我高兴。在学第一遍转法轮时，我悟到了，师父是来渡人的，这是一本天书，按下决心一定好好修，返本归真。我知道自己就是为这大法来到世上，绝对不能错过，感到太幸运了，心里高兴极了。如果没有经历这场劫难，很难说我是否能得到这么珍贵的大法。我每天除了收拾干净家、做好饭、照顾好家人的起居外，把以前打扑克、打麻将、跳舞等时间全部用于潜心修炼。随着日日学法练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以前的那些老病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人变年轻了，气色好了，脸红扑扑的。邻居、同学、朋友都看到了我的变化，他们都觉得很惊奇。我现在时时刻刻都在按照师父教的法理做人修心性，有以前别人不能挑我一点不是，倒能笑对别人的辱骂；有对丈夫的飞扬跋扈，倒温柔体贴；有唯我独尊，倒虚心接受；有每天阴沉着脸，倒天天笑口常开；有家庭战争三天一大仗，天天小仗不断，到现在家里一片祥和。对那些打过我的人也已没有了恨，对利益看得也淡了，也不和别人争了。我现在每天过得非常充实，活得非常踏实，没有了以往的惶恐与不安。我这脱胎换骨的变化也改变了家人，他们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都非常支持我修炼。我时常在想，这么好的功法，共产党不让练，打压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院的器官卖钱，天理不容呐。所以我在修炼不到一个月时就开始讲真相，用我的例子讲，从开始找同学朋友讲，由不太会讲，到现在每天必须走出去面对面对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寥寥几笔难表对师父的感恩，唯有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最后呢，带给您的也是一个通过修炼获得身心升华的故事，修大法去病一身轻。原来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打打闹闹的妯娌三人共同得法修炼了，他们从此无病一身轻，大家庭也和睦了。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大法去病一身轻》，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7月11号得法的大法弟子。那一天，我正在家门口坐着，是下午5点左右。我婆家的弟媳叫我一声：“嫂子，走去听李老师讲法。”我立即就站起来跟他俩一起去了。我至今都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所以他的一生争来斗去的，这个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觉得很苦很累，心里老是不平衡，吃不好睡不好，心灰意冷，到老了把自己搞得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师父这段法正好打到我心灵深处。当时听师父讲法的时间很短，学员很多都是单位的，晚了单位要关大门，大家都得回去了，但我内心还想听。负责人看我那如饥似渴的样子，就说这里有大法书，我马上就说快拿来。他就拿了3本《法轮功》《转法轮》《转法轮法解》。回家后我一口气就看了4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第二天我就把书全看完了，真的，我的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了，好像思想与身体不知轻了多少，说不出的那喜悦舒服。 在学法之前，我完全是一个废人，十几种病，心脏病、糖尿病、支气管炎、初期胃癌、花季肿、严重风湿，一年四季都是病，白天泪流满面，晚上枕头打湿一大片，长期头痛，经常感冒，咳嗽一咳就是一两个月，不能上床睡觉，一上床就又咳又累，不管什么灵丹妙药就是治不了我的病。伤势高，满脸都贴成了个大花脸，周边的人都叫我孙悟空，大夫都说幸好你嫁了个有工资的老公，要是农村人靠砍柴卖了给你医病，不知要累死多少老公。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什么病都好了，内心不知用什么感谢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来，又把我洗净，无病一身轻。我们一家有三妯娌，学法前一点也不和睦，不是打就是骂，为孩子，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骂得狗血淋头。我们三妯娌很幸运，有大缘分，都得了师父的宇宙大法。虽说学得不够精进，大家都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去要求自己，大法威力强大，把我们三妯娌十几年的仇恨化解了。以前请长辈劝，亲人说都没用，周边的人都晓得，现在学了大法全变了，非常和气，互相之间很关心，在讲真相时互相配合，都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听众朋友，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